晚上好，新年好，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然后我的声音和这个音乐还可以吗？那我觉得有点卡呢。呀，好吧，呀，真的有点卡，刚刚才。一瞬间数据就变了，然后一瞬间弹出了好多公屏上面的东西。可以听见我说话了吧？好，新年快乐。但是我真的不得不说，我好困，我今天没睡醒，好困好困。我以前就如果定了个闹铃的话，都是会在闹铃之前醒来，然后把闹铃掐掉，然后今天真的是被闹铃吵醒的，真的好困。所以如果一会儿说话有点逻辑混乱的话，先不要怪我，让我缓一缓。背景音乐小不小呀？好了，祝大家2021年新年快乐，2020终于过去了，希望一切都可以尽快的回到正轨。然后我知道因为冬天的原因，这个国内有一些疫情的反复啊，希望只是这种个例，那些反复的地区啊、城市啊也都可以尽快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节奏，希望大家能过一个好年。然后因为我有好朋友是沈阳的嘛，然后他们去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从加拿大回到了中国，然后就一直待在中国，一直待到现在，然后现在沈阳又开始有一些反复了，就是说是餐馆什么的又关门了，好像一下子又回到去年过年的时候那个状态。希望一切都可以好起来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1月1号，每个月一号都有一场直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月大家来对自己的一些规划呀、要求安排，想要改变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因为是新年嘛，大家也可以说一下新年你的计划、你的安排。等一下，我这手机老是黑屏，我把调一下。好了，什么叫荔枝树起码百万级啊？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来连线吧。又是金鱼姑娘，咋的了？
Hello， 妮莎姐姐。
Hello 呀，新年快乐！
快乐！我要做第一个跟妮莎姐姐说新年快乐的人。
原来如此。我要说，怎么
只有我一个人？
来吧，有什么要分享的？
就是新的一年开始了，我觉得去年所有的困难都熬过来了。然后希望今年的话，哪怕会遇到一些困难，对，把它给克服。
对。然后你现在在新学校还适应吗？
就一开始真的是蛮不适应的，然后后面的话就稍微好一点。就我觉得在这个新的学校的话，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之前来说就是那种特别闲的时候吧，我觉得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让我成长了不少，所以还是有收获的。虽然说很累很累很累，压力很大，但是也有收获，就很开心。 对，然后2021年新的一年的话，就希望可以像今年一样，哪怕有再多的困难都可以把它给克服，好好的万事胜意。
对，这个最重要了。
那哪怕是累一点压力大一点能学到东西，我觉得就好，就还是好的。
一定要在就是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去吸取经验教训，去成长，然后这样才不辜负这个困难带给我们的这些磨难吧。
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行，那么除了这个有希望吧，因为今年是我第一年嘛，然后我爸爸妈妈也一直在说不小了
啊，
要自己找个男朋友，对，然后就没有了。
希望你可以一切顺利，心想事成吧。
对，好的，谢谢女侠姐姐，也希望你在那一边。哎，女侠姐姐，你新年的时候会回来吗？
不会，回不去，因为机票太贵了，而且就是回国就是手续很严格，要双音证明什么的，然后好像如果我从加拿大走想要拿到那个证明的话是比较困难啊，就是这个就限制了很多人回国吧。而且我觉得真的最危险的就是这个折腾的这个过程，我就好好老老实实待在窝里啥也不动，然后连超市也都是半个月去一次，我觉得这样最安全。
对对对，要好好的，你小姐姐。我有个朋友也在加拿大那边，是在温哥华。他也想今年的时候回来。他好像是机票已经买好了。是到现在都还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回来。所以你在那边要好好的。
好，谢谢你，希望你一切顺利。
也希望你夏姐姐可以所得皆所愿吧，就是什么都可以好好的。
好，谢谢，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那我就不耽误啦，我是第一个。
对，你是2021年的第一个。
对，很开心。
好，谢谢你。
拜拜，新年快乐。
拜拜。我刚刚看到有人问那个，北美疫情啊，反正美国那边不用说，就控制不住的那种感觉。加拿大吧，我觉得已经算是控制的好一点了，但是吧，最近也在持续上涨中。之前最好的时候，可能十月份我不太记得了，那个时候基本上真的每天几十的涨，就整个魁省啊，我因为我看关注那些新闻只关注我们这个省的，就是50-60这么涨，结果吧突然就好像刹不住了，不知道咋的就扩散蔓延，然后变成几百，然后后来就1000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步入冬天的时候变成1000了，然后后来变2000，就是这一个月12月份11月份开始变2000，然后因为这边圣诞节假期嘛，就老外也有点管不住，都明令禁止聚会，不让聚会，然后说是一个圣诞节假期，蒙特利尔这边开了40多张罚单吧，就是有40多家人就是还是违反规定去聚会。哎，不过这个数字已经比我想象中好很多了，才40多家，因为我印象里边然后老外可能就会更不老实一点吧，然后大家我最近跟我朋友总结的就是觉得老外里边吧，惜命的是真惜命，作死的也是真作死，他们对这个疫情较真的人就真的就很夸张。因为我那天看那个脱口秀反跨年嘛，杨笠说这个国内的安全距离是1米，然后我跟老李1米，因为加拿大这边是2米嘛，所以我以为是全世界公认的就是2米的安全距离，然后没想到原来国内是1米，然后我又跟朋友说，然后好像国内这个1米因为人太 多了，然后而且疫情控制的不错，就没什么人遵守，其实就排个队还是人挤人什么的。但是吧，这边就是2米控制的特别严格，就是地上有那小标识，你必须2米2米的这么站。如果你站错位置了，那个工作人员会来制止你，然后站在你附近的老外也会说你，就他们特别较真儿，就是那种就觉得你就是病毒，你别挨着我呀那种。所以惜命的人也是真惜命。然后那个消毒的过程就可夸张了，就各种喷，然后各种抹。我觉得比我跟老李夸张多了，我俩已经算是很佛系、很心大的了。然后，但是作死的就是该玩的玩，然后聚会呀、啊，然后旅游啊什么的都不管不顾的那种。然后，所以呢，一个圣诞假期，前天吧，然后新增的这个整个魁省啊，新增人数是2800多，也是破新高了。反正也是因为冬天吧，又因为假期，希望疫苗疫苗的到来能解决一些问题吧，但愿保佑。反正是挺严重的，但是吧，我觉得中国人肯定是自觉的，大家都做好自己。像我跟老李就很少出门，出门的话也都是就是所有的防护都做好，该消毒消毒。我有时候都觉得特别奇怪，我说这每天这整个省才多少人呢？每天2000多、2000多的涨，这都是哪些人得病啊？这怎么能得病呢？因为我跟老李也不是不出门，我们也出门，然后发现大马路上面的人也都挺遵守规则的，然后进超市啊、商场啊也都该消毒消毒，都戴口罩，都挺老实的。那这2000多人哪来的呀？就怎么还有2000多人不老实去得病呢？就特别爱，就人嘛，就是有人管不住自己。而且就是，不是我看那新闻还说，美国那边为什么那么严重，就是因为有很多州的人他就觉得新冠不严重，他就是普通的流感，就是比感冒发烧可能要稍微那个传染率更高一点，他们就觉得，哎，不就是感冒发烧吗？谁没感冒发烧过呢？所以就觉得无所谓，就是对，就是过于轻视，就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哎，这个美国是，哎，咱也管不着，就挺吓人的。但是这个世界上面任何一个国家管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这整个地球都不会好，整个世界都不会好。所以要想整个世界、全球都回归到正轨，还是得每个国家都注意到位。希望他们可以趁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吧。这位乌里然然，Hello，你好呀。
嗨，你好，雨霞。
你好呀，哎，我觉得，哎，你说，
我感觉可能有一点延迟，因为不是，因为刚开始，我刚刚就是在连的时候吧，我感觉好像你还在讲话，但是好像没有任何征兆的，我这边就已经。
那可能是多少有一点吧，但是应该可能2秒。2到3秒撑死了吧，要不然我的网络得多卡呀。
这是我第一次连成功吧，我应该一共连过3次，然后，对，然后就是，其实关注你也很久了，我大概是在5年前吧，应该是5年前的样子，我就已经关注了，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一天下午也是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在那个车上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无聊，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我就随意点进了荔枝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挺特别的，然后我就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然后我就随意的，就是可能看着标题，觉得哪一个标题自己喜欢，就点了一篇。我具体已经忘记是哪一篇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实在是
特别治愈，你知道吗？我觉得应该很多家的小蝙蝠都是因为这样子的感觉来的，因为荔枝上面的主播也很多。嗯，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你的声音就是真的很吸引的，然后就是你平时如果说选的一些文章，感觉你的声音能把这些文章赋予出不同的那种生命一样，就会觉得会把那个画面感就是把画面感可以就是带给我们，就是觉得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你更新的每一篇文章，除了直播我没赶上的话，直播我不太会去回放，但是每一篇文章我都一直在追。
嗯，谢谢谢谢，
一直到现在。
嗯
你刚刚才说什么？你说你感觉什么？
哦，我就是想说我感觉这个名字有点陌生，是不是之前没有连线过，然后你就说你是第一次连线成功。
对，然后我大概在3年前的时候吧，可能具体不是很清楚了。我在微博里面，应该不是，应该可能有4年了。然后我在微博里面给你，发过一条很长很长的私信。
嗯。
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发给你私信呢，我并不是说我希望你能回复我，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嘛，就是你作为一个就是主播也没有说没有什么义务一定要就是来回复我的消息，然后但是我还是发了，因为那段时间是我非常的低压的一个阶段，也是我可能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是说没有朋友去跟他们去倾诉，而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朋友之间你总有那么一点时候是不想把这些话告诉任何身边你熟悉的人。
嗯，
然后我呢就是在微博里跟你讲了，大概就是讲的一些就是事情跟你讲了之后，我也没有想到到最后得到了回复，然后这件事情就是还挺暖心的，也让我一直都记到现在。然后呢就说这几年呢，然后其实就是说一路走过来，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嘛，我跟其他的小蝙蝠就是说还在就是在读书，这个是不一样的阶段了，我已经开始工作了。然后就是说我也是在这几年当中呢，我在现在回过去想，我可能具体不记得我跟你说的是哪些事情，但是我大概是知道大概是哪一方面的，就是可能然后我现在就回忆起来之后啊，就是我觉得其实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真的会释怀很多，也会慢慢明白很多东西。然后就是虽然现在想起来以前跟你说的那些东西有一点幼稚吧，就是自己的情绪嘛，但是就是后来现在回过来就觉得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我现在是完全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是让自己的情绪变得这样子的一个低压。然后也是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就是看过腾讯的一个综艺叫恋人心动的 offer， 然后因为这个就是这是一档就是关于那个就是新人在实习，就是他们是那个律师的一个职业，他们经过实习然后得到这个均和的一个 offer， 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看到很多就是自己一路走过来的一个小小的缩影。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非常就是推荐给那些正在学生时代或者是刚刚还在实习阶段的那些小蝙蝠看，因为我觉得你能通过别人的这个被放大的一个事件，你会自己就是会有很多的感受，你也会就是就相当于是一个经验吧。然后其他的话我具体不想就是不想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就不多说了，我就展望一下就是新的一年吧。新的一年因为我自己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嘛，然后在这一年当中其实就是说也经历了就是说很多的就是抗疫的这一个过程，虽然我们不像在武汉他们这样前线的一个就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抗疫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吧，但是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医院里面，就是我们也面临了很多的 应该说是危险吧。
嗯，
但是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渐渐的会发现，就是在这一年大家其实就是更加明白了珍惜，就是现在活在当下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嗯，
新的一年呢，就是说我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就是就是可以说的少一点，能做的多一点。
嗯，
然后希望自己就是能够真正的可以找到我所热爱的事情。因为其实说实话，我对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它就是一份工作，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是因为热爱才选择的，因为当时也是因为就业的原因才选择的。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点诧异，我也觉得可能因为不是大多数医务工作者他们都是因为热爱，我是真的是就是发自内心的说这句啊。所以就是但是我对我的工作是非常的敬业和负责的，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来不得半点虚的嘛。但我就是觉得新的一年我能够把我自己就是所喜欢的东西我再去就是仔细的去捋一遍，然后我真正热爱的我希望我去好好的去追求。
特别好，希望你可以一切顺利吧，然后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可以找到一个努力的方向。
就是觉得你还是比较的怎么说呢，就是你懂得，就是你能很快的找到可能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很快速的去抉择自己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一方面。
谢谢你，谢谢肯定，
谢谢谢谢。
新年快乐，祝你一切都顺利吧。特别感
谢
你的分享。
乌鸦乌鸦的说了好多，就是乌鸦乌鸦说了好多，感觉因为我怕我会漏掉什么，然后我就不敢停下来，就想要多说一点。但是现在就是不占用大家的时间，因为大家时间也很宝贵，已经9:30了，快。然后祝女侠也是可以，就是在新的一年里面有，就是能够回来一趟吧。我觉得
希望，
对，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比较想念国内的生活了，就是可能回来看一下自己的朋友和父母，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就是令人向往的一件事情了，因为现在太严重了这个疫情。好，那就这样，谢谢。
谢谢你，谢谢分享，新年快乐，拜拜。
新年快乐，拜拜。
虽然屋里然然刚刚自己说就是巴拉巴拉说了一堆啊，但是我觉得他的分享特别好，然后因为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废话，分享的特别到位。他说的这些事情，不管是给大家推荐的节目啊，还是自己在自己工作岗位上面的这个敬业呀和职业化呀，再加上新的一年的那个七忌，说的少一点做的多一点，然后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去努力去追求，哎呦，每一点都很干货。希望大家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吧，自己在自己的工作方面、生活学习方面都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个月1号直播的目的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因为一个月一个月的过，一年咱就12场直播，其实真的挺快的。我现在再回头，其实这个小本子都已经记了好多页了，记录了每一个来跟我这儿来这儿说故事、说自己目标计划的人，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去实施，大家会过来感慨自己的学习啊、自己的工作。其实感慨我记录的这个过程是为了以后方便大家再打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对比，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还有一个就是希望你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说而已，就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找到一个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去捋自己人生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那我希望这个短短的1个小时的直播 大概每次可以接4到5名这个听众嘛，就希望不管是你连线成功了，还是你就在耳机用耳机在那听着，都可以有一个思考的过程，哪怕一个月就这么一天，你可以把这一个月的事情捋明白，那你这一年我觉得就会想清楚很多事情，然后不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哪怕只有做好一件事情，我觉得这都已经挺困难的了。你在每一个阶段要是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已经很好了。然后关于陆丽冉冉刚刚说的那一番对我的夸奖，我也觉得特别感恩，特别感谢大家的肯定。因为我以前也质疑过自己啊，因为我有听到一些别的主播，他们可能是专业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然后也有是就是科班出身的学播音主持的，我就觉得自己不够专业，我的声音出来没有那种播音腔，然后就是学过那么一短短时间的播音主持，就好像就开始班门弄斧了，就质疑过自己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有一个荔枝的小伙伴啊，他是播音主持出身的，然后他就对我有一句肯定，我就一直记到现在。我就觉得他说这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很多时候你不需要用那些技巧去加深，你用你的情感，你处理文章的方式就是跟别人那种纯技巧的就不一样嘛，这也是我的特色，可能很多人喜欢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觉得就挺鼓励我的，我也没有必要就是强行的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啊我特专业，我就是跟那些主持人一样，我就用我这些三脚猫的功夫，然后去好好对待每一篇文章吧。然后就是关于这些文章的问题，就连我自己的家里人啊都跟我说，我现在的文章可能不如以前的文章那么勾人，就以前会有很多大师的文章嘛，像以前会读张嘉佳呀，读飞行官小北啊，就是那些大家特别喜欢的作家的文章，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名家，也是因为写的是真的好嘛，他们的故事就比较波动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那种，我在读他们的文章的时候读着读着也会动情。但是就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嘛，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做啥也不懂，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后来不管是平台的要求还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这个版权就很重要嘛。你其实这个事儿之前也说过，就是你去找那些名家，就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肯定联系不上他们，就你发微博私信啊什么的，人家就是也不会去回你，所以就根本要不到版权，就是联系不上，所以就是后来就展望于网络上面的那些被大家忽视或者刚刚起步的一些网络写手，豆瓣上面的一些作者，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有自己的一些受众，但是文章我选的文章也不是乱选的，我就希望大家听完之后是能有所收获的嘛。大家很明显的能感觉到现在的一些文章就是很平淡，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生活，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多跌宕起伏，没有那么多大风大浪，就是简简单单的听这个人讲述自己家长里短的那些事儿，自己身边人看到的一些感悟，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希望大家能听到这些文章的时候能联想到自己有共鸣。对对啊，像暖啊石榴啊都是特别好的作家，我觉得他们说不定未来会大火，希望他们不要忘了我。好啦，我们继续连线吧。 又卡住了，您的网络不太好哦，等一下吧。卡住的时候就发文字，以免尴尬。哦，对了，卡住的时候文字也发不出去。经常大家会看到一下子我在刷屏，什么卡了，然后什么能不能听见，就一下子发出去好多。你们能不能听见我说话？好像之前就是问大家卡住的时候能不能听见我说话，好像是能听见的，是不是？就我看不到这个公屏上面的字儿，然后接不到连线。哎，为啥呀？如果我一直不说话，大家会不会以为我掉线了？但是我一直说话，我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见，还是会以为我掉线了。我不知道听回放的人什么心理啊，听到这里，哎呀，终于好了，你们能听见我说话，但是我就一直在这自言自语，我看不到你们的那个。哎，为什么今天就是在线人数这么多呀？我还以为没什么人呢。3000多个人，为啥呀？哎，怎么突然又变成874了？哎呀，那是真卡住了。哎，那刚刚有没有3000人过呢？你看我这卡住了，刚刚才发出去。哎，我还星宿崛起呢，我的名字后面还跟了一个星宿崛起。刚刚有3000人过呀，为啥突然那么多人呢？然后是因为我卡住了，这些人都退出去了吗？哦，因为放假了，我还以为这种比较特殊的日子，就是节假日，大家可能会出去玩啊，或者吃好吃的什么的。哎，你们假期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呀？我这又卡住了。又开始自言自语了，反正你们能听见我就继续说，尽量不冷场啊，只是看不到你们的回馈而已。嗯，就是好了呀，赶紧连 NJ 冷阳。
啊，喂喂
喂，
能听到吗？
你好，能听见。
哦，晚上好啊，非常啊，心情在去年，
太卡了，
现在算是去年了，3月份我们连过一次线，雨霞姐姐，
我来看看。
晚上好，新年快乐。嗯，
哎，新年快乐。哎，三月
能听到吗？能听到吗？
我能听见。三月份的时候，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不叫这个名字？
没有，我还是叫这个名字，一直都是我。
嗯，是吧？2019年3月。
对，2019年啊，2020年，2020年。
哦，
现在是2021年。
哎呀，对对对，我这个脑子，对不起对不起，呀，完蛋了。2020年3月，因为疫情的原因，那段时间大家打进来都在说疫情的事儿，所以我没有记录。我没有2020年3月份的记录，对不起。
哦，没关系。然后，其实也不知道该多说什么。刚才我看到公屏上有一个小耳朵在说，我可能也是个主播，对，我是，但不过我是刚来到荔枝的主播，也不算是个主播啦，没怎么开过播。对，我是个主播啊，我看公屏上打，不耽误大家时间，就是。想聊一下，就是我原先所在的平台，我也是在我原先那个团队解散了。
嗯，
我当时连线的时候就在说的这个事情，我当时很难过。
哦，我记得，
我原先的团队解散了。
我想起来了，嗯，
叫做一迷声社，我那天还发了动态。
嗯
嗯，原先我所在的平台，它就是个约什么的那个平台，我说过吗？所以说它不能录音。我很喜欢录播，这也是我来荔枝的理由。
嗯，
但我一直很迷茫，我该去哪里找一些文章？
嗯，
有时候我听到女侠姐姐的那个。那个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我每次听到飞机起飞的声音，然后对不起我很紧张，
没事。
就还有那个我在北京，我在南昌，
嗯，
我在广东，然后我就想哭，我每次他可能就简短的十秒钟我就想哭。
嗯，
我给我自己电台的录播起了叫吸人群中你耳边的我。
嗯，
然后但我不知道我怎么该把它更新下去，我挺想做的，但是我感觉脑子每次都是空空的，我也想找版权，我也想找好的文章，但是就可遇不可求。
嗯，我被挺多人问过这个问题的，就是广撒网。我碰过很多壁，就是不管是大作家也好，还是那个就是普通一点的普通写手哈，就是因为人家回不回复你是他的自由，他想不想把自己的文章给到你是他有这个选择权嘛。所以我可能会给十个人，如果我给十个人发私信的话，能有五个人回我就很不错了，然后我就会很珍惜的抓住那五个人反复，因为大家能看到我经常反复的跟同一个作者的文章，就是他能回复我就特别感恩了，有时候还会给到我特别积极的回馈，就是说啊，我听了你读我的文章，我觉得诠释的特别好，以后多合作呀，我的文章都给你什么的，我能听到这种反馈我真的特别荣幸，特别高兴，就是能碰到这种像知音一样的，就会反复读他们的文章。就是你真的多去问多去找，就是有时候碰到那种特别好的文章就特别想读，但是那个作者死活不理我不回我读不上，我就很可惜，但是没办法，因为就是在网络上面嘛，说不定人还以为哎呀你什么平台什么主播呀，听都没听过，就是人家就不搭理你，或者有些人就是觉得我自己写的文章我自己做主，我就不喜欢让别人去二次去诠释去演绎，这都是别人自己的选择。
对，我当时其实我看到你的很多文章我都可以去网上搜到，然后我也可以直接再 copy 一下，但是我觉得那样不好。
嗯，
我不想别人在搜一个电台节目，就是一个节目的时候搜到了一个叫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还有另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冷阳，我希望我的是独一无二的，相对来讲女侠姐姐的文章也是独一无二的。
不可能，
就很难找，真的
不可能。因为我知道我约的很多的作者他都会把这个版权，因为他的文章如果转载特别高，在豆瓣啊或者在那个万上面转载特别高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主播找他，有些人会直接回我不好意思这篇文章已经给了另一个主播了，有些人会说啊，就是也有别人跟我要过，你也可以读，就是会有很多重复的可能性，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就是有这个能力把它演绎的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你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独特性，就你不可能去找到一个作者只把文章给你，当然如果是你的朋友或者那个人就特别喜欢你就给你写文章这也行，但是不太现实。不要介意这个，就是你有喜欢的文章就去读，要来版权就去读。
所以说还是要去找作者呀。
对，因为你看那个豆瓣下面他都会写一句话，就是说任何形式的转载请联系作者，要得到作者的那个认可才行，任何形式的
转载。是那个叫豆瓣阅读的吗？豆瓣阅读的那个软件
啊，就叫豆瓣，就是你就搜豆瓣 APP 嘛，
就绿色那个头像那个，
哎，
对吧？
对对对，
绿色 logo 那个，
对对对。
哦啊，那我可能方向错了，我一直下载的那个叫豆瓣阅读，就小鸟的那个 logo 的。
哦，
可能我
下错了。那个可以私信吗？
不可以啊。
哦，
因为我印象中豆瓣的那个软件就是看电影评论的，然后就没下过。
哦， 它就是有不同的那个功能，就是那个栏目，哎，那个叫什么？哎呀，我这脑子，反正就是不同的那个板块，对对对，不同的板块，就是点那个就是那些用户的日记，他们的文章一般会分享在日记里边，然后你就那豆瓣的叫豆油，不叫私信，你就豆油它。
哦，好，我去下载，我去下载。
嗯，
好，好的，姐姐，感谢感谢，不耽误大家时间哈，不耽误大家时间。
没事儿，希望你加油。
好，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万事顺心。
谢谢你，
拜拜，
新年快乐，拜拜。
好。
对啊，声音很好听啊，完全可以好好做，就如果想做的话。其实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不跟大家说过是广播台的嘛，学校广播台的，然后我学校广播台里认识的那些同学也好，学长学姐也好，就声音真的特别好。他们就是我们现在聊到的时候，他们也会感觉挺惊讶的，就真的只有我坚持到现在还在做这个。他们有些人因为现在不都流行在找一个兼职啊什么的，有很多人想走这块都跑过来问我这个问题，买什么设备啊，在哪找文章啊，就找文章这个事儿真的很头疼。我之前让荔枝帮过我，我就说你们去找一些作家或者跟一些公众号啊杂志去合作，能给我们要到版权，就不只是我，不用特意只把版权给我，你要来了版权你可以共享给全平台的主播。但是这个合作，就公司之间的合作，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这种主播可以决定的。所以现阶段还是只能靠自己。真的很痛苦，有时候有人回我，我就特别高兴。哎，然后我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个问题，我还特别伤心，就是我一直联系的几个豆瓣的作者，我之前读他们文章也读得很好，我很喜欢，然后大家也很喜欢他们的作品，结果我就突然不理我了，我就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咋了？是我读得不好让你不满意吗？我该标注的也都标注了，来自谁，然后豆瓣作者谁谁谁，然后谁写的，发微博也会艾特他们，为什么突然就不回我了？我一下子失去了四个还是五个作家，突然统一不回我了，我一下子就以为自己的豆瓣坏了。我豆瓣还有，我有两个号，我就用我的大号给小号发豆油，你说能收到吗之类的，发个笑脸什么的，然后我再登我的小号是能收到的，就是私信是这个功能是没问题的。我就特别伤心难过，我就郁闷好几天，为什么不回我？他们有那个有发动态呀，有继续发动态更新文章，然后有时候我就不死心嘛，我们之前明明合作的那么好，你也不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问，我说哎呀，上一篇文章，因为他没有回我嘛，我说是因为有版权的问题所以不方便播读吗？那这篇行不行呢？就我还不死心，我就又发一遍，还是不回，就从此我就再也不能读他们的文章了。那五个人里边后来有两个回我了，所以就三个，我失去了三个作者，就隔了很长时间回我的，还说哎不好意思，什么那篇文章有版权了，然后是哪个杂志的约稿不能读什么的。我觉得就都能理解，但是突然不回我，我真的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哭，觉得 no， 因为我能握住一个作者能够长期合作，我真的感觉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为什么我一个星期只更两期？因为版权太难要了。然后我能达成长期的合作，我就觉得很开心了。就我自以为我们之前合作了那么多次，只要我要他们都会给，只要我发邮件给他们都会回复，但是突然哎，咱又不是网友，又没有微信，人家不就一个这个联系方式，不回你就是不回你，你还能怎么找到人家？那就算了，也不能上赶着就给人带来困扰，那就是人家态度已经挺明确的了。但是好想哭。卢思浩可以读，但是卢思浩都是那个书里边的吧， 就是我有他的微信，所以卢思浩联系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别的作者就只有那种，石榴，沈石榴也有微信，一壶海蓝也有微信，阿狸嘎多也有微信，就这几个是有微信的，对，就是一要就能要到。但是别的基本上都还只是通过豆瓣去联系，就很伤心很难过。 Why？ 我真的很想问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是我读的不好吗？我对不起你，就是没有把你的文章诠释好，他可能对我不满意。还有一些很唏嘘的，就是之前一直合作的比较好的作者嘛，我就很喜欢他们的文章，像荧幕 C， 我刚听到有人看到有人写他，就是挺唏嘘的，就是一些作家他突然就不更新了。就是我就觉得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嘛，都有可能写文章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还有的人要带孩子啊什么的，就没有坚持下去，没有继续写文章，我觉得挺可惜的，就挺唏嘘的。那天我不是做那个我节目的七周年吗？对 ，Miko 也没有回我。Miko 之前他其实也没怎么更了，可能他不用豆瓣了吧。我在那个七周年的时候，大家来投稿嘛，有很多人提到沈石榴，然后我就微信给他，我说石榴，你看我就七周年这么一个活动，啊，好多人提到你，你的文章，就带给很多人，感悟啊、鼓励啊什么的，我就跟石榴说，因为这个对于不管是我们播客来说，还是对于作者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个肯定嘛，有这么多人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学习到收获很多东西，我就跟他说嘛，然后石榴就很高兴嘛，然后我们俩就聊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跟挺多作者有合作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去，有很多人说不更新就不更新了，就是长时间的输出。我这个还好，我这个二次创作只是读他们的文章，我用不同的情感去演绎就行，但是他们是原创，长时间的这种输出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不是专业的作家，他靠这个吃饭，他得逼自己去创作。那如果我只是一个生活中普通人，我就没，就跟我那生活手机一样，我只是记录一些自己零碎的事情，记不记无所谓，我一忙我就可以不用写，那这样就是没什么压力的话，就很难做到长时间的去。石榴和一个小蝙蝠去看了电影，真的假的？那应该是他们本来就是朋友，结果那个人恰好听我的电台吧，不可能是我的一个小蝙蝠还去联系上了作者大大，然后还跟他成为朋友，我觉得不可能吧，应该就是本来就是朋友。真的呀，就本来就是朋友是吗？谢谢你喜欢，也谢谢你有石榴这样一个朋友，能写出那么多的好文章。之前不认识啊，真的假的？微博抽的奖，中的奖就是和石榴去看话剧。哇，好荣幸啊！那你们俩有没有聊我呀？有没有说，哎，女侠好棒，女侠特别棒？哇塞，这个太神奇了。哎，当然聊了。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石榴后来有没有发什么动态微博或什么东西去感慨这件事情啊？有没有提到我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对我而言，我觉得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了。 希望别的作者大大可以看到，不要不回复我，因为通过我的节目，通过我的演绎，能够有更多的人认识你们。我也不可能逢人就说，我电台很多人收听，我有200多万粉丝，你要不要让我读你的文章啊？这样就很凡尔赛，就很做作，人家不稀的。因为我觉得豆瓣上面有挺多作者，就是很就是很特别，就是他们很多人不用不用那个微博，就用豆瓣，还有些人瞧不上微博，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被这种名利所迫，不会被我这种话吸哇，还给喵寄了他写的书，为什么这个里边又带上喵了呢？喵也中奖了。为啥呀？你们怎么背着我干了这么多事儿？啊？什么情况？当时是喵喵发了他抽奖的信息给我，然后你中嘴，你中奖了，喵没中，然后他还是送了喵一本。是这意思吗？哇，16好棒啊，16是小天使。哎，大碴子口音，是的呀，我现在就是东北人了呀，嫁到东北了，就是东北媳妇了呀。还可以连线，再来连一个吧，不废话了。可以听见吗？
喂
，Hello， 能听见？你好呀，新年快乐。
哦，那不是我。
哎，是你是你，暮霭沉沉。
啊啊，是我是。天哪！等一下，不好。
哎，咋的了？咋断了呢？哎，没断。Hello， 能听见吗？能听见吗？暮霭沉沉。大家知道吗？这个矮不是我真名的那个矮，但是我很多人都会把我的名字写错，写成这个矮，知道吗？就是这个这个矮子。我听不见你说话，这怎么回事呀？暮霭沉沉，但是你一直在线上，你是不是能听见我说话？但是我听不见你说话。那是谁卡了？哎，我们重来好吗？我先把你挂断，你再来一遍。Hello， 可以听见吗？
Hello， 听得到，听得到，现在听得到
了，太好了。
哦天哪，好幸运啊！我就这今天刚好赶上你直播，然后我就打了电话就被连上了。天哪，天哪，好幸运！
你是第一次直播连线吗？还是什么？
我之前一直听您的直播，但是就是好几年前是有一直听您直播，我会听，但是就最近这几年可能我就听回听会比较多。
我觉得你声音好好熟悉啊，特别像我一个朋友的声音，但是我又想，因为肯定是我朋友，就在像我身边人的声音，但我又想不起来是谁。声音好耳
熟。我确实不是你的朋友，我确实只是一个听众。我之前是女侠，您之前好像有几年是会直播，会就是给大家答疑解惑，就大家给你在微博上发私信
，yes，
然后你看大家，对，然后我当时有给你发过私信，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吧，然后就说社团里的事情，就是社团和我自己学习有冲突呀，不知道怎么解决，就几年前了，现在我上研究生了，这个月的话就是到了期末考试周，所以说这个月的话主要任务还是就是复习期末考试，可能考完之后就是要回家了，因为这次疫情嘛就不让学生在学校里面待太久，可能考完试就回家，然后回家的话可能还要继续完成期末作业啊论文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月主要就是复习期末，然后写论文之类的。哇，天哪，我好激动！
哎，让我来猜猜你是哪里人？
您猜，
我有两个，我一般都猜不准了哈。我猜你是河南人。
啊，那不是，
我再猜，
你可以再猜一次。
山东人。
啊，不是，我是贵州。
好吧，因为我身边没有贵州人，但是我又觉得你的口音真的很耳熟，为什么我会对贵州的口音觉得很耳熟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小的时候虽然在贵州这边，但是我很少说方言。
是你的声音太熟，
我们基本上现在就
怎么会的，真的好熟悉你的声音。哎，好。
啊，天哪，好激动啊！然后就是新的一年，我还有一些就是规划吧，就是研究生了嘛。一开始其实挺不适应的，这个学期刚上研究生，因为就是完全学习思维是和本科有转变，然后就是从就一开始只是学课本的知识，到最后就要自己去做研究，因为我读的是学硕，是读三年，然后我们学校就是有要求，就毕业之前要发表一篇论文，然后所以说现在就是导师会要求比较严格，对于论文这方面，一开始特别不适应，然后特别害怕老师骂人呢，因为就是我们开组会，就会如果你表现不好，老师就会说你，所以一开始我特别特别害怕，就是和老师交流。然后这个学期的话就是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所以说就开始慢慢平常心的去看待老师对我的一些批评也好鼓励也好，然后就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吧，对，大概新的一年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就是更加坚定自己，更加看待一些评价吧，就是这些。
我想起来你声音像谁了，但是我又感觉我说出来肯定很多人会觉得我以为的不是正确的，我觉得你的音色特别像郑爽。
哦，是吗？
就是发音还有音色，但是郑爽的声音可能比你还要再尖和细一点，就你声音要稍微粗一点点，但是你的发声方式还有那个口音真，我就知道有人说不像，但是我真的觉得有那么一丢丢像。好啦，也有可能我好，不说了。希望你一切顺利吧，然后考试顺利。
到现在我都快，哦天，我到现在我都好激动，我的天哪，好幸运。好了好了，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身体健康平安吧。好，那我就不说了。
谢谢你，希望你一切顺利，然后期末考试顺利，然后回到家也可以开开心心过一个年。
哦，谢谢女侠，谢谢女侠姐姐。
谢谢你。
希望你在那边也一切顺利。
好，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
我没有见过郑爽，我不认识郑爽。我只是单纯因为看她的节目有点多，我单纯觉得有一点像而已。如果你们觉得不像也无所谓，好吧。你们说话好像，我跟刚刚那个女生。女侠姐姐马上就第一次高考啦。好像是我马上就第一次高考了，加油哦！祝你考试顺利，然后期待你的。今天我们这个就直播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次可以，6月份高考啊，希望今年的高考不要再受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的影响，希望大家都可以一切顺利。哎，我跟你们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觉得我跟穆海晨晨的声音像了，因为我告诉你们，但我说你们肯定又得说不像，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说话的方式和声音有点像郑爽，然后我又觉得穆海晨晨像郑爽，所以我跟穆海晨晨像就很正常了呀。你们说像不像吧？不要哈哈哈哈！你们说像不像？我真的有时候觉得我说话声音有点像郑爽，但是没有他那么听着是这么一回事儿，不像，哼，好吧，不像就不像，也没有，也不是说，倒不是说，哎，算了，不说那么多，多说多错。对，他的声会更尖和细一点，但是你像一个叫女侠的声音，好吧，因为我的声音就是很特别、很独特、独一无二。好了，因为今天是1月1号，然后呢，我一会儿要吃火锅，我今天中午吃火锅，希望大家也可以吃很多好吃的，在新的一年里，然后开开心心的、顺顺利利的，谢谢大家，希望我们下个月见吧，大家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的。今天有什么规划？吃火锅呀。一会儿中午吃火锅，这就是今天的规划了。好了，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晚上早点休息，新年快乐，我们2月份见，拜拜，晚安。哎呀，我再说一句话哈，有人让我发朋友圈，行，我会发朋友圈，但是我得解释一下，今天这顿火锅没什么菜，只有肉，原因是，就是我们家现在只有油麦菜，然后和一丢丢很小很小的生菜，还有土豆就没了，这是唯一的蔬菜，因为呢，昨天本来要去超市买蔬菜的，因为涮火锅怎么能不涮菜呢？结果，就是那个超市，因为12月31号它5点就关门了，但是它谷歌地图上面写8点才关门，我就一直以为8点关门，然后就要临出门的时候，老李在那边，哦，还有个工作我在做一下，然后我也没催他，我就想着反正8点关门嘛，然后他就在那边赶工作，赶完了之后我们出门到了超市5:40，然后超市说关门了。5点就关了，还没买到菜，吃火锅没有菜。但是我今天就是今天，我就要吃，我就想今天吃火锅，所以就只涮个油麦菜、生菜， 生菜还只剩一丢丢了，然后还有土豆，然后就是肉了。然后我吃火锅最爱吃各种丸子，虽然很不健康，然后老李也不那么爱吃，因为不健康所以他不爱吃。有很多人说那个什么合成的呀人造的呀什么就不好，但是我就是爱吃丸子。然后年糕一定一定要有，就爱吃这种黏黏糯糯糯叽叽的东西，还有宽粉，这个是这三个，丸子、年糕、宽粉，这三个是我的火锅必备不能忘的东西。好了，我会发朋友圈的哟。这回真走了，拜拜，大家晚安，希望你们也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明天吧，明天就去吃，拜拜。